常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听到一些名人，像是欧普拉、康纳、J.K. 罗琳啊，受邀到一些蛮著名的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那他们演讲的内容都围绕着失败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什么启发。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们演讲的对象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那这些人拿着很漂亮的成绩毕业，光是这张毕业证书就仿佛站在金字塔顶端了，似乎也预告他们会有漂亮的人生表现，前途一片光明，失败好像跟他们很遥远。但是这些名人的演讲却在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习怎么面对失败。听过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曾经以为失败离自己很遥远，后来却发现原来只有一步的距离。哇，这个开场听起来会不会非常的消极？好，我要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了，让整个节目的气氛呢要积极一点。今天邀请到的是失败专家，将自己的人生失败经历转化成成功的力量。他是机缘车创新学院的创办人侯慎宗。侯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这侯老师，为什么你会被人称为失败学教授啊？
因为我真的蛮失败的，我蛮卤舌的，对，因为我这个创业也失败，婚姻也失败，人际关系也曾经很失败，所以真的是失败到底了。
然后到底的时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然后变一个失败学教授。
对，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你要怎么迎接高处，你要先学会如何跟自己相处在低处这样。对，那因为我人生上半场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追求自己的世界，所以到最后我其实是创业嘛哈。
那您是几岁开始创业的啊？
蛮有趣的，我的个性是这样哈，因为我的名字就知道我叫慎宗，胜利的胜，宗教的宗。我父亲就希望我可以胜过这个历代历宗吧，所以我其实很好胜了哈。那我因为读书也没有很厉害，所以我其实是专科毕业。那我从专科毕业一直20岁，一直到30岁，一直到后来我其实是透过插班、夜大、半工半读，然后读研究所，一路到28岁，我那时候把自己的学位把它完成。那在过程当然就是半工半读嘛，那半工半读其实就一直在找怎么样支持自己的经济力量。所以我其实我常常就会有一些想小聪明啊，例如说在插班大学的时候那几天，哎，生意一定是有很多人要买便当啊，买文具啊，要做什么，我就会去批便当批文具，然后就在现场就卖，就可以赚一点钱。那后来这种小聪明其实就累积嘛哈，就看到一些短暂的需要，那我就去做一些这样的我们讲就是买低卖高嘛哈。那一直到28岁研究所商学院正式毕业之后，我还在公司上班，我同时也在补习班呢做讲师啊，在教补习班。所以其实还是一样，就是投入在那个金钱啊物质世界的追求。那一直到30岁，我那时候比较正式进到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公司，那是一家药厂。那我就开始担任高阶主管，开始从特别助理啦到执行副总一直到总经理这样。那过程里面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凡是自己想的都可以达到，再怎么难好像也都是这样把它走过来。所以当我32岁，大概20几年前吧，全世界有一波网络创业潮，在那网络创业潮的时候，刚好我身逢那个时代，所以我的老板就问说：“因为我们是药厂嘛，所以基本上传统药厂通路都被很多的所谓的传统药商啦，或者这种所谓的一般大型连锁，因为我们是卖一般成药，药行可以卖的药，所以我们就想去开发通路。”那时候刚好网络，我们就去创业，然后我老板就给我一个机会，那我也投资啊。那就在从32岁一直到35岁这3年，大概就是连续性的去创了2-3个网络公司，但是真的是小孩子玩大车，也没有太多经验，人格特质也还不够成熟，再加上环境本来就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做这样的一个电商。所以那时候35岁就大败， 亏了很多钱，九位数字。那大败其实事业失败嘛，但这个对我这个传统好胜的人就觉得一定有很多东西过不去，好，包含面子啊，包含各式各样的情绪。那我跟我太太算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其实我们感情很好，但是因为我在创业的过程的时候，她比较不清楚我到底在承受什么样的压力，那我也不太想给家人太多的困扰，所以我就尽量把这些苦啊这些挫折都把它埋进去。那埋进去，那家人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我在外面又有很多要去面对的各式各样的业务啦，好，还有研发，好，还有产品，各式各样的合作谈判。那时候就是其实心里面真的有很多地方是过不去的。所以后来我的婚姻其实是出轨的，就是要找一个出口出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自己的不忠的行为其实也导致家庭的破碎。那破碎的同时，其实事业也没有了，就把自己一切都把它毁掉，就是反正家庭事业都其实都走到谷底，那生命就是没有亮光。那时候刚好35岁吧，那就觉得人生好像就到这边就画下休止符了，没有办法面对，也无法接受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那也知道自己真的不愿意，不愿意对太太不忠，不愿意让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它就是发生了。所以后来我就跑到美国自己去躲起来希望这个全世界都找不到我，然后也跟妈妈讲说你就当这个孩子不见了，那其实真的是有点想要把自己毁掉的那种感觉，这样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不是成就，也不是说事情做不好，而是在那个道德上面自己也过不去，因为我是一个传统的一贯道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我爸爸是传道人，所以其实我在那种非常礼仪束缚的那种传统家庭里面，我们是事实上是不能有这些不好的行为，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律，那就让你行为不做，但是你心里面并没有得到平安，但是我自己也找不到，我就觉得就是靠自己，对，但是靠自己还是走不出去，所以我后来其实就面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惶恐，就是我到底是谁，我要去哪里，我的下一步是干嘛的。那我那时候其实是选择让自己结束，最少就不见了，不要让人家认出我，也不要让人家对我指指责责的。但是我发现跑到哪边都没有用，因为你自己的内心其实永远会有一个声音。那后来我还是回台湾，我还是回台湾。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伤害了全世界，但我唯一不能伤害就不能伤害我母亲。但我母亲因为我的状况其实身体越来越弱，然后开始糖尿病啊、高血压一大堆。那在电话的那一段就看到她对这个孩子的这种所谓的不舍啦，或者说她很无奈，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孩子教成这样子。那她又很自责。我就觉得好像我做了一个非常伤害我至亲的母亲的工作。所以后来因为我周遭有很多基督徒，包含我姑姑、我奶奶，还有我以前在药厂工作的同仁，我觉得上帝感动他们为我祷告，在他们跟上帝的这个迫切的祷告之下，我就比较有一点好像醒过来说我到底在干嘛，我到底跑到美国来干嘛，我就放着自己的亲人这样不断的伤害他们，然后我自己却在这边自怨自艾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回来面对，所以我就回台湾。那也因为我回到台湾之后，其实我也没有工作嘛，那也不知道去哪里，我自己的房子也都是处理掉了，所以我只能住在我妈妈家。那我妈妈家其实最大的一个空间其实就是佛堂，所以我其实是住在佛堂里面。那我每天就跟那个佛堂的那些偶像在讲话，我就说如果你可以救我，那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后来就在一个偶然机会，我就经过了和平东路二段的灵粮堂，那天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大概8点多，然后我就骑着摩托车，那我就看到右边有一个十字架，那上面写着灵粮堂因为我其实对基督教不是很熟悉，我想说灵粮堂那是卖面包的吗？
你有个粮食的粮
对，我就看十字架，但是最让我吸引我的是 里面传出了诗歌，非常非常平安的诗歌。我就听到那诗歌，我就觉得有个声音在呼唤我说，孩子你要进来，你要进来，你要进来，你要到这里面来。我真的那时候就像孤魂野鬼，我也不知道要干嘛，我在到处每天都在外面画，所以我就进去。结果一进去，我也不敢进到那个最多人的地方，我到二楼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刚好就在诗歌，然后我就透过那个诗歌，我就不断的哭啊，就那个诗歌一遍两遍这样，我就不断的哭，不断哭，不断哭，我就不知道我在哭什么。但是我就发现我每哭一次，我身上的这一些污泥污秽不堪，这些背在我身上的这些过去我一直觉得是罪恶的东西，就好像就被雨一直淋一直淋一直淋。那等到那天其实他讲什么我也听不懂，反正那我就是从头哭到尾这样。哭完之后我回到家，我就觉得哇我好轻松哦，我觉得好像有人帮我洗净了这些污秽，承担了我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事这样。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就说哎，好像真的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神，那我一定要想办法来认识他。所以就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进教会，然后教会就引领我去参加小组，那小组就开始牧养我，那牧养我就开始鼓励我要去恢复跟太太的关系，恢复跟伤害过我或我伤害过的人的关系。那就大概从四月多一直到七月三十二十八号我受洗。当我成为新造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努力的去恢复关系，然后开始去认错，然后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重新归零的开始。那我就开始跟我太太又重新邀请她也进教会，那我们也一起进教会，那也一起哭。比较特殊的是，当我带我太太第一次进灵粮堂山庄的时候，其实我太太非常不安，她不知道要去那边干嘛。但是当我们那个牧师在上面呼召说有需要的人可以为带导的时候，我们就到前面去。结果来帮我们带导的那一对夫妻听到我们描述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他说感谢主，我们的状况跟你一模一样，我们经历你现在在经历的所有事，但这个上帝可以救你啊！我太太就非常非常的惊讶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所以后来大概就我太太也在同年大概十月也受洗，经过不到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其实我们又恢复一个婚姻的关系，但这个关系是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盟约。所以我不到一年多，我就从死到活，然后到又看到自己好像可以做一些接下来往下走的工作。那当然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下一步是什么啊，关系恢复了，家庭恢复了，我们第一段婚姻六年没有孩子，我们很想要孩子，但是没有办法。我就开始问神说，那我要做什么？那上帝就引领我进学术界。那为什么进学术界？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在灵粮堂聚会，那我们有个弟兄叫翁景明执事，那他是台大商学院非常有名的教授，那他因为就非常爱主，做很多主工，那身体过劳，所以他43岁就离开。他的告别是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在工作了。上帝就说要我去参加他告别式，那我就去了。翁老师的他在病床前有一段录影，在他最后的告别式被放出来，就是说他觉得他还有一个心智未完成，就是他没有得着10万个灵魂。哇，我在那个刹那我觉得我好像被电到，我觉得上帝就跟我讲说你要去承接这个10万个灵魂。我就不知道说那是什么意思这样。 但我那时候的确在寻求我人生下半场，我到底要怎么过，我要怎么活，因为我已经对职场啊，对创业，对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成就，我已经觉得那个已经不是我想要再过的，所以上帝就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启示，然后我就开始辞掉工作，我就开始准备去考博士班。那我就跟上帝有个验证，我说上帝，如果你要我考要我去承接这个十万灵魂，你要答应我几件事。第一个就是你要让我三年毕业，那你要让我这个很快的找到工作，然后你要让我重新再回美国一次，这是要去美国，就不带着那种去躲的去破碎然后去疗伤，我要带着一个我真的想要去让自己可以放在一个国际的环境去思考自己，就真的上帝就满满的护照都验证了，他让我三年就毕业，给我一笔公费留学的钱，让我去美国，然后我跟我太太开始有孩子，我们去美国是三个人去，然后一年多后是四个回来，其实我现在的小孩是从大学到小学的我现在是四个孩子的父亲啊，后来我就在找博士论文啊，这是后话。当我去读博士的时候，我就跟神求十万个灵魂的护照在哪里，那上帝就给我一个计程车的产业，刚好计程车产业是从业工作者大概是十万位，因为会去当计程车司机的在二十几年那个年代大概都是找不到工作啊，被资遣啊，或者说工作创业失败啦，或者说家庭没那么和睦啊，或者很需要现金啊，好要周转啊，所以其实
就感觉是一个迫于无奈的工作。
是，所以会当计程车，因为他每天他出门不知道自己会赚多少钱，所以他是靠天吃饭。那时候也没什么什么科技啊，没什么，他就是去每天在街上绕嘛。
是，
所以我就觉得上帝就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带领，让我去研究计程车的产业转型。那因为我是读商学院的博士班，因为我想跟翁老师一样，我想要去做学生事工。那 我自己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两个，一个是我觉得过去我在读 MBA 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这个教育系统没有告诉我怎么面对自己，怎么 面对伦理，怎么面对失败，怎么跟自己对话，只教我要往外求成功财富，然后成就，然后竞争。我就觉得我的教育过程里面缺少了一些人的元素，那再加上我自己的宗教，传统的宗教它告诉我其实就是捆绑束缚控告，所以我就一直对这件事情我是过不去的。直到我认识我们的这个信仰之后，上帝真的给我一个很深的平安，那也让我看得到说其实我们的教育局缺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回去读博士，回去教商学院，然后回去影响 MBA。 那真的我后来也是在大学的商学院教书，但是神给我一个更深更深我意想不到，就是我竟然要对这个十万个灵魂去做牧羊的工作。我本来想说研究嘛，那就研究，然后过程之后，然后我可以知道他们，然后我就去回去教书，然后就去牧养学生。结果后来等我从美国公费留学回来之后，开始在大学任教，上帝给我那个心就是让我对这个司机这个族群啊一直有一个，我觉得他就是我弟兄，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兄弟，我觉得我好像不能只做研究然后却不陪伴他们。我后来整个过程里面一直到现在应该已经第19年，其实他已经不是我的研究对象，也不是我的样本，也不是我的 data， 也不是我写 paper 的素材，他已经变成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我要去回应的那个护照。所以后来我就每一个专案我就在想我怎么帮司机转型，司机生命生活生计，然后怎么帮他们可以找到工作价值人生意义，然后自我认同这样。所以后来我就组成了计程车学院，我又创业
再次创业但是跟过去的理由不一样了。
是是是，那我这时候创的是非营利组织嘛，
是，
我就做协会，我就开始办计程车大学。
哇！
因为我觉得教育应该是可以影响这个职业，
是
可以改变这个产业的过去传统的这种运输业的形象。 刚好我研究的都是科技，我都是在研究像 Uber 啦、GPS 啊、台湾大车队啊这种媒合平台啦、共享经济、这都是我的研究专业，
是，
所以我就把我这研究专业全部落地，变成是陪伴司机的一个职业转型。所以我们现在计程车学员协会有10000多个学员、都是在线上接受我们的认证，就是说他希望让自己更有身份啊、服务更得到品质的保障。那像台湾的现在全部的 Uber 司机都要经过我们认证，他的 APP 总部才会开通、所以代表其实我们希望让司机变成是一个尊荣的职业，然后是一个服务的有一个检核，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有开始的第一步。那后来因为台湾高龄化社会到来之后，其实有很多的身障者跟长者就医还有无障碍计程车，他们一直都没有办法服务得很好。那很多计程车司机买的无障碍的车子就被套牢，那又没有生意做，车贷又很重，所以司机其实非常苦不堪言。但是另外一边又看到这些身障者因着病痛而出不了门的，他们其实很需要去到宅去做无障碍接送，但是因为这个服务无利可图啊，这个钱又不能差别计价，那司机做这个动机也不高，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办法就开始说，那我们来组一个无障碍的交通的服务的一个平台，透过网络来媒合这些有无障碍交通的车子的司机，然后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高龄长者或者所谓的身障者。那刚好随着台湾高龄化社会到来，政府也有补助，就对这个长照交通接送有补助，那我们就搭着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我们就转型很多司机，从过去的只载健康的开始愿意载这些移动力比较差的人，所谓的身障慢慢延伸到高龄长者。那也因为最近台湾的偏乡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口流失的很快，所以偏乡有很多独居的，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被支持的好高龄的一些人，那我们也开始进到偏乡，在那个没有服务的地方去找出服务，到那个没有人要去的地方去投放司机跟车子。那我们在4年前我们先做一个最不可能做的是地方叫做离山，我们到离山好协同一些车队伙伴，然后去投放了一些车子是无障碍车，然后到离山去接这些环山部落啦、离山部落的高龄长者下山，每一趟下山是100公里以上的路程，那是走中横公路，那车程大概4个多小时，那政府给我们的补助大概不到300块，然后民众大概自费也是60几块，所以我们大概就是300多块要开一趟100多公里的车的路，要养司机，要养车子，要付油钱，要养行控。我们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神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去，但也因为我们顺服我们顺服说我们要在那个最小的没有的去做我们可以做的，在那个最需要的人给他一杯水喝，在那个小子身上做我们可以做的。后来也因为那样离山的经验，让我们如今我们在大台北、双北、新北、台北、台中、高雄、屏东，还有最近到台东，所以计程车学员协会现在在全省，大概有4个办公室，也 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自己现在有30几台车，但是我们带动的是整个产业一起进来做，我们把计程车产业拉进来，把 Uber 当初的转型找不到生意的这一群所谓的租赁车的驾驶把它转型进来，所以如今台湾的长照交通这部分的业务其实政府比较知道该怎么做，是因为我们这四年来一直在尝试做一些服务模式，然后到偏乡到一些高龄社会比较严重的地方去投放服务，同时也做平台，好，我们有一个长照交通大平台是我们的学术的研发的成果，那透过科技部辅导，那透过学校也愿意成就，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社会创业，所以我们有一个小旅行一家公司，它是资讯平台公司，回应到我20几年前在做的网络创业，所以20几年前上帝用那个失败，用那个不堪，用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那个人生的那个终点或者低谷，但是神让我们预备，不断的预备，让我们如今在承接这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会带着骄傲，不会带着说自以为是，不会带着说是自己做，其实都不是自己可以做，其实都是上帝怜悯，让我们的手头上的工可以这样一步一步的顺着他的心意成就。其实我们心目中现在也没有太多所谓成功或失败这个界限，我们唯一有的就是我们有没有顺服上帝给我们当初的那个呼召，那我们有没有想办法把这个顺服把它竭力的去完成，而不是只是顺服但是却没有行动，所以我们把它化作成行动，所以我不只要上课要教学要做研究，还要跑偏乡，还要带司机，还要做教育训练，还要去开发平台，还要去跟政府还有各个利害关系人去做各式各样的折冲。其实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老师的，自己好像就是一个和在一起的，但是也因为我们竭力，所以我们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可以安然入睡，那每天起来我们都不知道今天会再有什么样的挑战变化，但是我们就是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带领我们过一个可以逐渐可以接近那个所谓的得胜的人生，所以我们就是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跑到那个终点那个标杆，我们也可能一辈子终其一生也做不到神要我们做的事，但是我们用有限的生命去成就神那个无限的那个心意，然后不是我们一个人做，我们现在这个团队有快40-50个人，大家一起做，分布在4个地方，学校也有人，协会也有人，小旅行公司也有人，然后各个地方政府也愿意听我们给他们的一点点小小的经过验证的学术建议，然后来翻转2025年即将要进入高龄化社会的台湾怎么来重新设计我们的移动接送服务，然后来面对这个越来越少子化，然后家庭越来越弱化的一个社会结构。
真的做好多好多事情哦，而且这个创业是从一个生命改变的开始，我觉得真的很感动耶，突然想到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他就人是一粒，但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祝福了许多的生命。其实蛮想问问侯老师的哦，你在计程车创新学院当中，你如何去帮助司机大哥们从这个工作里面去看见那个价值，进而知他们也体会到了一种生命的价值，你怎么样帮助他们看见这个价值？
我就拿最近疫情所爆发的一个我们发动了一个微光行动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传统的司机就是接跟送嘛，
对，
那他就是想办法让指定的人到指定的地方，然后完成指定的工作，然后收取他的报酬。但是当5月中旬那时候疫情来的时候，其实全台湾的交通运输瞬间熄火，没有人敢坐车，
是
医院也不开门，所以我们的长照交通当然也就找不到乘客可以接送。那但是协会有那么多司机啊，我们薪水还是继续发， 所以我们也不忍心去伤害司机，所以我们就以训代老，我们就让司机转型做长照交通，另外一个更往下走的业务叫做照服员，所以我们就邀请司机要到线上去看卫福部的照服员的训练课程，然后让司机开始线上上课，那希望以后司机要考上照服员的执照，那这样司机就可以有照服员执照再加上驾驶执照，他不只是做交通，他还可以做照顾服务，所以这个是计程车学员协会那时候设计好要升级转型司机的这个本职学能。但后来因为整个疫情爆发的太大太快，那我们所合作的新北市卫生局，他们每天要有两三百趟的确诊者要后送到中南部，或者从中南部要再送回他的家里面，因为解隔离之后要回家，结果他整个消防队都已经崩解了，消防队已经没有办法再负荷更多的接送服务，结果卫生局就请交通局来协助去找防疫计程车，结果没有防疫计程车说要接，因为他说我们是做防疫的，不是做染疫的，我们接的是那个怕他从下飞机场之后疑似就是他都是健康，只是送到那个防疫旅馆去隔离，但是你这个送是染疫者，你进去就是染疫的，所以没有计程车司机敢做。那我们就问我们的同仁说，我们接送的就是长者，我们也都知道他们的身体的弱化，所以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今天有面对另外一个需要叫做确诊者，我觉得我们有没有机会一起来配合政府来做，把长照专车转型成为确诊者接送专车。那因为是卫生局希望我们投入，那因为我们有平台，我们有训练司机的专业，然后我们又已经有 一群蛮愿意服务的基督徒的司机，那协会有大概一半的司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其实就有很多的司机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服侍的机会，那再加上我们反而现在也没生意做，那为什么我们不拿我们的车来服务呢？所以我们就很多的同仁都愿意主动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旁边其实有很多非基督徒他不一定敢做一般在我们协会他们可是拒绝的，但是当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司机开始先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经历到那个生命经历到那个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真的不是只是传统的交通，我们是在做那个抢救生命，然后在那个每一个接送的要下车的那个同那个确诊者给你讲的一个感谢，他们在车上的对话，很多孩子就上车说爸爸我们接下来去哪里，爸爸还说我也不知道，可能被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隔离，那孩子就完全是不知道干嘛，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会要送去哪里，但我们的司机跟他讲说我把你送回家，你们可以回家。当我们司机听到那个孩子跟他说谢谢，那个父亲跟孩子的对话，甚至你会听到那个全家三代同台的确诊没有人要帮他们的时候，我们司机不是去推开他们，是拥抱他们。我们规定司机不要去靠近他们，但是我们的司机不可能不靠近，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帮他们，满身的这个行李唯有我们司机他可以做。所以我发现说其实我们在行塑一种文化，就是我们不是为了一个我可以做的目的而去做，而是为一个需要，因为这个社会有这样的需要，没有人要去做，那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他去拥抱那些长大麻风的，他去拥抱那些不堪入目的，我们的司机其实他就化身为一个一个可以去代表耶稣去安慰然后去扶持这一群没有盼望的人。所以后来我们把这个车队这个疫情的车队取名叫微光， 因为我们觉得司机就是世上的光，要去照亮需要的人。我们的司机他不是放在斗底下的，他是不在床底下，他是要拿出来去照亮那个需要的人。我们的司机不像山上的城堡这么的宏伟，这么被看见，他也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一个社会底层的工作，但他可以领人回家，他可以用他的小小的接送让别人得到盼望。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美好的祝福。好，所以主持人刚刚问我说为什么司机赶，或者我们怎么训练司机，我们没有训练司机，我们只是让司机去感同身受。当你再到一个家庭，是孩子是生长者，父母亲一辈子要照顾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职业多么的尊贵，你就知道你多么的幸福，因为你没有成为那个父亲母亲，因为你没有背这个一辈子没有办法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但是他必须要背，这个父母一定要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是幸福的，我们还可以自由移动。所以当我们的司机看到他的尊贵，他的能力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他其实就重新恢复他的身份，重新恢复他身为一个职业驾驶人他应该给自己的一个肯定，他的意义已经被打造出来。那这些刚好都是我的研究的重心，叫做怎么赋予一个非常 dirty job， 就是被肮脏的工作一个正向的意义。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做清洁员，没有人愿意做计程车司机，没有人愿意去扮演那个非常不堪的角色，但是总要有人做吧。但是你怎么看自己决定了耶稣怎么看你，所以我们给同了一个全新的眼光去看自己。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全新的眼光可以慢慢的进到十万个灵魂的世纪，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是多尊贵。对，那他们可以成为未来高龄化社会很重要的帮助者。
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侯老师哦，因为我知道你会这么关注这样的一群人是源自于你自己曾经有过的生命的经历，因为你深深的知道在那个人生的低谷当中是多么的失望灰心跟痛苦，然后可能是又很忧郁，有各种的恐惧啊，对未来的彷徨啊，甚至是羞辱的标签等等，因为自己经历过，所以你知道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你会想要靠近这样的一群人，然后也希望来帮助他们。我曾经听过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他是康纳，那他就讲说，当你拥抱失败呢，美好的事情终会到来。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积极，然后很正面。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刻我们所面对的那种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拥抱失败，我真的不想要承认失败这件事情，我无从去拥抱它。但是为什么侯老师在你认识了基督信仰之后，它可以使你变成一个你不仅是可以拥抱自己的失败，你可以侃侃而谈这些过去，然后它也促使你能够很积极的、很正面的去谈论失败这件事情，也去靠近这样的一群人。觉得为什么基督信仰可以使你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
其实我也觉得我不行。如果早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讲不出来。但是我觉得神不断的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建造我。那我想讲一个分享好了。
是。
当初我跟我太太要重新恢复关系的时候，很多人说不可能回去的。不可能。 他说就算你就像一个那个破碎的花瓶重新把它拼起来，那每一片都没有碎，每一片都找回来，那把它重新上釉，外表看起来好像都是好的，但是你的内心一定知道是破碎不堪的，因为里面还是碎的。我跟这样分享的朋友说，哦，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用人去拼，我们是把它放到圣灵的当中去重新溶解了，把它变成一滩水泥水，然后重新再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过去已是，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其实不是我能，也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其实是上帝让我们忘记背后。我跟我太太非常非常的幸运，我们几乎现在已经想不起过去的那些不堪，也不太会再去谈哪些人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为什么会走到那样的过程。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几乎就忘掉。我太太在刚开始我们在复合的那个过程的前三五年，她其实是一直做梦的，她一直有很多噩梦，她有很多不堪的画面会进到她的眼里，
是
在梦中清醒。后来圣灵就慢慢帮助她，让她慢慢忘，就把一些事情都忘掉，就忘到最后，其实我太太现在几乎对过去是完全不带有任何的记忆，她就觉得诶，那个好像就好像是别人的故事，跟他自己没有太多的关系，他不用再背那个东西往下走。我觉得我们之所以可以，是因为上帝卸下我们这些劳苦重担，然后让我们不再用过去的眼光看自己，让我们用神的眼光看我们。那当然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那神的心意有没有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去被我们成为我们日常，神的心意有没有成为我们的日常，还是神的心意就只是在教会礼拜天，回到我们的家里社会工作教学，我又回到我的老我。所以也因为我一直想要把神当作我的日常，所以我就想办法让我的职业协会的事业小旅行的事业成为神托付给我的十万个灵魂的职业。所以我就想办法职业事业职业融入，变成是我生命当中每天在做的事。所以我今天早上起床到我今天晚上睡觉，不管我是写 paper， 不管我是教学，不管我去计程车学院去做协助的工作，或者我到偏乡去执行小旅行的一些服务，其实对我而言，我都在回应神给我的那个十万个灵魂的呼召，让移动成为帮助，让司机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神在我还在读博士的时候给我一个意象，就是让我在晚上看到很多的计程车司机的车顶灯是亮的，然后穿梭不息的，但那个车顶灯不是车顶灯，是一个一个的十字架，意思说每一台车就是一个教会，每一个司机就是一个可以得人灵魂的安慰人心的一个牧者，车上有两三个座位就是等着要去牧羊的席次。所以教会不在于建筑物，每一台车上去你就可以开始帮助别人，每一个你伤心绝望的，你上一台车，你碰到一个基督徒的司机，他就可以开始陪伴你走到耶稣的宝座前，来得安慰，来得释放，来蒙祝福。上帝用非常奇妙的方式引领我走过去这20年，如果再加上我创业失败就更惨。所以其实过去都是化妆的祝福，对我而言 一幕一幕走过来，一幕一幕掀开，其实真的是像启示录一样，就一幕一幕掀开，就可以看得到其实自己生命其实就是不断的破碎建造，破碎建造
是 我觉得侯老师的生命经历突然让我想到那个圣经当中有这么一节经文，他说你使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使我明白你的律例。
阿们。
就觉得真的如果没有透过一些生命的经验，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到，或者说我们很难去体验到究竟上帝对我们这个人他的旨意如何，而我们又如何活出神对我们的心意。那当然可能对一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来讲会觉得什么神离我非常遥远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就在我的这个失败跟困境里面。其实我觉得刚才透过侯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见说上帝的慈爱是他愿意让每一个人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来，在他的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息也好，医治也好，鼓励也好，然后在基督里面重生，使我们生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能够继续的往前迈步，而且你真的能够明白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在想当侯老师你经历了这样的改变之后，是不是真的你发现你人生的优先次序真的不同了？
我觉得我还在学习哈，真的是我们还是人，我们还是都会有很多老我以自己为中心的思考，但是当我们越深的经历，越深的进到神的心意当中之后，其实我觉得那个调整回来速度越来越快。好，以前可能就比较慢啊，一个礼拜教会才调一次，现在可能两三个小时或几一下子一个转念就对，不对，这个声音不是上帝告诉我的，这个是我自己想要做，我刚刚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要经历很多神迹。好，其实我是经历蛮多化水为酒的神迹。包括在事业，好，在所有的这个创业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什么都没有，
好，
那我们如今可以到一个快50个人的团队，30几台车，其实我们没有钱，我们每台车都是百万以上在起跳，我们凭什么现在有一个30几台车，每个月薪水都好几百万在付？我只是一个老师，我的薪水不过就是那个教育部都查得到的那个标准的死薪水。我有4个孩子要养，我太太也没工作。哦，所以其实我真的知道不是我可以，是上帝让这件事情成就。所以我刚刚有讲说顺服竭力然后得胜。其实要先学会顺服，顺服其实就是破碎。破碎自己，把自己的目标拿掉，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把自己的全能全心全部都放出来，然后挑战自己有没有全部都给神了。当如果你顺服，你应该是100%，然后接下来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竭力。你有什么？你有时间。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时间。上帝给你生命气息，上帝给你职业，上帝给你一个职场的某一个羊，你有没有竭力好去爱他们？有没有竭力尽心尽意尽力尽心去做上帝要你做的那一件事？一就是上帝只要你做一件事，他不要你做两件事，那个一你有没有办法做好？如果那个竭力把一做好，后面的零就出来。但是如果你在追后面的零，一直在想要更多更多更多，你忘了那个前面那个一，就是那个使命护照，那个初衷，那个神给你的那个原来最深的那个要你去成就的事。如果你把那个忘掉，你后面一直追后面，那你说实话，你的竭力是为了你自己。但是如果你的竭力是为了前面那个一，那你就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看到神迹在发生，看到你的信仰不再只是一篇篇的道，你的信仰是 living， 是一个活的，你是活在耶稣基督里，你不是只是在相信一个十字架。当十字架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生命气息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进到得胜的当中。 神给我教师的职分，给我父亲的职分，恢复我的婚姻关系，那个是给我，但是与人有何益呢？没有，除非我愿意把这件事情转化成为上帝要我去做的，给那个小子一杯水喝。我能做的就是把我时间拿出来，全心全意全力的投入。那当然这里面我也要调整顺序，你刚才问到顺序，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容易讲说啊，以神为中心，神当作第一，然后家庭当第二，然后职场，然后再教会。但是当你真正下去做的时候，当老板call你，当你的小羊call你的时候，你会去回应哪一个？你可能还是回到世界。好，所以以神为中心这件事情，如果是要用优先顺序的话，那一定是要取舍的。那对我而言，我是学习是让这件事情合而为一，不管是神的事，还我家庭的事，或者我教会的事啊，或者我职业的事，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所以我的孩子跟我一起进偏乡，我的孩子一起跟我去1919，一起去环岛募款，我的太太跟我一起来执行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服事，不管是学院或小旅行，我的教室谈的全部都是我现在在做的服事，我大学的专案我做大学社会责任，我把大学带入偏向社会，把学生引入去看到一个他们不曾认识的一个社会的另外一个场景，然后把我们的老师让他们离开舒适的研究室，进到比较不舒服的偏乡场域、深藏场域、日照中心的场域，让他们开始有点接地气。所以我在做教师，我在做研究，我在做计程车学院，我在做小旅行，我在做家长，我在做先生，我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我尽量让这些事情是一件事。我在学不容易，因为时间就是这么多，那我要同时把很多事情融入成为一件事，我才有办法去发挥这个后面想象的那个中效。但是如果是优先顺序，一定是会乱。我来到这边我就不能做这个，我做这个就不能做这个，我是 trade off， 我是一定要取舍。那我上帝给我的学习就是好，让它变成就是 power of one， 一的力量，就是上帝给我的护照，就是十万个灵魂。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呢，真的是金句满点。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篇文章的话，我可以把我的那个荧光笔拿出来一直划线。受到好多好多的鼓励，我觉得真的很谢谢侯老师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分享。我们的节目要进入尾声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想如果侯老师请你用一节你自己最有感动的经文也好，我想可能整本圣经都是哦。那如果请你挑选一节经文给听众朋友，如果有的人他可能正在面临失败的这个低谷，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
在我初信主的时候，我一定会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切都变成新的。我觉得当我现在来再重新看我自己，我觉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件事情还是有优先顺序，就是你要先忘掉然后才能面对。那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当我们已经变成是一个老基督徒，或者变成是一个已经信主数十年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为耶稣多走一里路。我觉得是多走一里路。在我生命当中，我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已经是，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但我就知道我再多走一里路就会发生不一样的事。所以我想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目前刚信主的基督徒，或者对我们的这个上帝的理解还是用自己的需求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第二代第三代，甚至已经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耶稣多走一里路，是为了耶稣，不是为了自己要忘掉背后。我们的出发点从来不是自己，而是神。
是，今天非常感谢侯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把这个故事呢纳入在原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索取故事的 CD。 那当然如果你想更多的来了解基督信仰，真的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美好的旨意，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一起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上帝。好，如果你要索取故事 CD 或者是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原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播出。如果你喜欢原彩飞扬，请继续收听支持，按赞加分享，让更多的人来听见好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了，非常谢谢侯老师，谢谢你的来到，是我们节目中再会喽，拜拜，
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